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我们今天有非常多关于天文的消息，一开始就要从天象的天文奇景、天文盛宴来说起。Hello， 维新。
大真兄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听得到哈？
哎，请说。这个2017年有七大天文奇景，来谈一谈吧。
Yeah， 有好多，其实真正今年最壮观的啊，
嗯，
其实是8月21号的日全食啊。
嗯哼。
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从我们最近的时候开始，今天已经过了，现在是2月，今天是情人节，不是？
是。
那前两天呢，有一颗彗星从我们地球旁边擦身而过啊。
嗯。
然后2月26号，哎，大春兄有日环食。
嗯哼。
日环食呢是在南半球看得到的。
是的。
这里阿根廷啊。
嗯哼。
到了3月29号纪念青年节了，水星、火星、月亮都能够出来了。
嗯哼。
在日落之后看到水星、火星跟月亮形成一个有趣的结合啊。
青年节。
呀，青年节4月10号呢，要放春假吧，木星半月啊。
是，
接下来是8月21号，在美国横跨整个美国全国的这个日全食的壮观日全食啊。
是，
11月13号的金星跟木星两个最亮的天体合在一块了。
嗯哼，
但那是在东方，也就是天亮之前。
嗯，而且两个好像接得很紧啊。
呀，对，在啊，它其实会近距离相会啊。
嗯。
很近，但只有月亮宽度的一半。
是，
对，所以说到时候我们在接近时候，我们再说看到底怎么样观测会比较好哈。
嗯哼。
12月13号，双子座流星雨。
是。
一年一度，有英仙座，有狮子座，大家其实不太注意双子座。
嗯。
双子座其实还是蛮不错，每小时是60到120颗流星的。
哦，也很大量了。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大概这是今年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天体天象啊。
嗯哼。
不过大春兄也很好玩的是，另外一个是跟人文历史有关系的啦。
嗯，
就是节气的闰年。
闰年，
今年是闰六月。
是，
所以呢，六月农历六月出生的人，就是要过两个，
要过两次，
要过两个生日啦。
是啊，我就准备过两次啊。
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嗯，
大家只要记得19年7闰就好了。
是，
为什么19年7闰？那其实讲说，7跟19大概就是3:1嘛，
嗯哼，
21跟7嘛，
是，
也就是说每3个阳历年，
嗯哼，
就会跟3个农历年差上一个月，
是，
所以为了要让农历年不要到十几年之后跑到冬季变夏季，夏季变冬季了，节气跑掉了，就加了一个闰月，
闰月，
也加，所以然后今年是闰了6月，
嗯哼，
yeah， 所以也很有意思，上一次是2014年。今年2017年，下次就是2020年，是，
嗯，
大概每3年会一次闰月。
嗯哼，是，闰月之后，我们还有元宵节，虽然过了，但是也可以谈一谈，什么月食、雪月、彗星是吧？
对，还会有雪月，还会有彗星啊。嗯，不过这所谓的雪月、彗星呢，基本上就跟那个环境跟文化有关系了。
嗯哼，
你说雪月出现在2月，下个就是这个月啊，
是
雪月。那也就是你在冷的地方下雪下的蛮多的，然后看到了月亮，
嗯，
那就是雪月的来源啦。哎呀，
嗯哼，
所以其实那是当年美国的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名称啊。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 blue moon 啊，或者 snow moon 啊，都是跟那个时候的环境的变化看得到满月有关系的。
所以怪不得我们平常没有注意过这个什么叫雪月哈，啊，
yeah。
原来是它是特别是美国的一个文化啊。
对对对，只是美国的一些文化，尤其是像印第安人，我相信大春兄在那个完全沙漠上没有污染，
嗯，
没有光害的环境里面看天体天象都特别清楚，他们对月亮的感觉受到的感动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另外这个新闻里面提到的45号周期彗星是不是就是2月11号飞掠地球的
啊？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嘛。
对对，就是这个。
嗯哼，
所以它经过了，当然没有飞太远，因为彗星其实在天上走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
嗯，
那如果大家手边有望远小型望远镜的话，其实是可以看一看的。
是，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颗彗星距离地球很近而来的，只有1000多万公里。
哎呀，对彗星来讲，1000多万公里就是非常非常1239万公里啊。
嗯哼，
1000多万公里， 我们到太阳的距离是1亿5000万公里，
是
这十分之一地球到太阳的距离，那等于是说在地球旁边擦身而过了。
嗯，
呀、
yeah. ，好，接下来是关于跟历史有关的两个新闻报道。
嗯、yeah. ，
其中一个是太阳神一号大火50周年、，NASA 展出了当年的太空舱的舱盖。
一样很，这其实讲起来还是很令人伤心的。
嗯，
大家的目光其实是集中在1969年的太阳神11号登月嘛，
是，
那是成功的。在成功之前，一定会有挫折跟失败的。那阿波罗一号，当时就有三个太空人，我们以前好像说过这个故事，是不是？
嗯，
对，就在实验室里面，太空舱发射架上面，太空舱烧死了，
是，
就是因为里面气压比外面来的高，门是往里面开，可是里面压力大，暂时开不开，
开不开。
对，然后地上的电线呢磨到会跳火了，
嗯，
所以然后里面用的气是纯氧，不是像现在的混合空气、
嗯、哇，那是一下子就爆炸了吧。
对对对，所以这三个人真的是烧死得很冤呐、啊、
嗯，
可是那个时候也就是做创新的工作，你很难想象到会碰到什么样的意外，那反正碰到意外就改，碰到意外就改就是了，
嗯，
而不是碰到意外就叫哪个人下台。
这是当时甘乃迪在的时候
呀。那个时候，哎，是吗？应该也是后来的，1967年。
哦，没有，甘乃迪已经过世了。
对对对，不在了，1967年了。
是啊， yeah. 好，那是大火50周年。但是，美国太空梭挑战者号1986年升空73秒爆炸。
嗯，
这后面也有故事的。
对，但其实这两个都是怎么样让他们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辈子痛苦跟怀念的事情啊？
嗯哼，
也就是说。刚刚讲到1967年那个太阳神一号阿波罗一号的太空人烧死了以后哈、啊，
是
那一个当年的太空舱实验太空舱，今天 NASA 决定把它展出来了，以前只看到照片，而现在实际上是把这个舱盖这个太空舱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历史的遗迹哈、啊。那挑战者号是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来了，因为它升空的时候爆炸了、
嗯、是。
大春兄，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1986年1月28号那一天啊，
嗯哼，
还在美国加州大学念书呢。
是
早上9点多到了办公室，发觉那些美国同学呢，都围在有电视的同学办公室里头，目瞪口呆的、嗯、看着那个刚升空就爆炸的挑战者号啊。
是，
但现在是有一个工程师，在他去世之前呢，就谈到了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在起飞的时候为什么会爆炸，就是因为。那个时候1月份在佛罗里达州其实是很冷的，
嗯，
而他那一个 O 型环在他旁边的那个加利火箭上面的 O 型环啊，
是
在冷冻空气里待了那么久，它变得很脆，
嗯哼。
那后来是那个费曼
是
在记者会上证明了这一点嘛，
嗯哼。
但是在发射之前，其实就四个工程师已经先预警说气温太低，要不要延迟发射，因为有些东西会出问题，
嗯哼。但是当局并没有采纳他们的专业建议。
对，大春兄，你说今天让我们现在的人听到，你说那这当局人一定要负很大责任啦。那律师一看到，哎呦，这又是好难得的 case 可以来打官司啦。
嗯哼。
可是，在那个时候哈、啊，实际上作为太空梭发射不发射的主要经理，他面对的不是只有这一个质疑。
嗯哼。
他可能桌上摆了100个同样的问题。
是
100个关于太空梭任何地方都会有可能出问题的状况，那如果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发射艇解决的话，没有任何一艘太空梭可以发射得了的。
嗯哼，
所以他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冒某种程度的危险了。
嗯，
只不过你赌对赌不对就是了。
是，好，这个是1986年挑战者号升空的灾难。另外，外星采矿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谈过2次了。
对，
不过好像 NASA。好像要踏出第一步了，
嗯，所以就是在地球上，你到底是不是矿脉逐渐枯竭？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说法，
嗯哼，
就像美国人都用别人的石油，自己石油不挖一样。
嗯、
但是呢 ，NASA 在6年以后要发展出去的一个太空船呢，就叫我不知道上次讲过没有，就是 Psyche 16
，Psyche，yeah,
也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小行星，第16号小行星啊。
嗯哼，
也是希腊神话人物 Psyche， 是一个貌美绝伦的公主，
是
谁也没见过就是了哈。
赛基，
对赛基，但是她在木星跟土星之间叫特洛伊小行星。
嗯哼，
其实特洛伊戳准是在木星的轨道上面，
是，
然后呢跟木星还有太阳 形成了重力平衡的点上面。
嗯，
也就在木星的轨道往前面有一群特洛伊，往后面有一群特洛伊。
嗯，
一个叫 leading， 一个叫 trailing， 一个叫领先的，一个叫随后的哈。
是。
那这两群小行星呢，都是在木星轨道上不会散掉的地方。
嗯，
很有趣。
是。
所以其中尤其是这个16号 Psyche 啊，特别重要，因为它富含铁镍元素。
嗯哼。
如果说现在的科学家估计，我像是商人估计了。
嗯。
商人帮科学家估计，如果你把Psyche 16拉过来的铁资源的总价值是1000兆美金呐、
啊！哦，
我
要把小行星拉过来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在讲说太空探矿，上次不是讲说新的 Gold Rush， 新的淘金热、
嗯、
已经在太空竞相展开了嘛？
是。
那有些人想的是说，出去以后哈、啊，对比较小的碎片，譬如说几十米的，你发射一个大网子把它包起来。
嗯。
太空船一转向以后，把它带回来，带到了月球旁边去，
嗯哼，
让它进入绕月球的轨道，
是，
好像是停车场，停在那儿，先在那儿待着啊，
嗯，
随时随地我要研究小行星，我要挖矿，就到那儿去了，
嗯哼，
然后拖到自己的养鸡场去了，
是，
但是呢 ，Psyche 16是很大的一个小行星了，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先把人着陆在小行星上以后，放上去这个那个的定锚点，
嗯，
以后呢，搞个太空船来用拉的，
嗯。
大锤兄，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物理的概念。
是，
你说你的力量再小，可是力量是正向的。
嗯，
牛顿力学告诉我们 ，F 等于 ma，F 就是重力，你的拉扯力量 ，m 就是质量。
嗯哼
，a 是产生的加速度。
嗯哼，
你的 F 呢，相对于这个大东西，力量再小，可是 F 等于 ma， 你只要质量，你质量当然是正的嘛，所以加速度也还是正的。
嗯哼，
加速度即使是正的，可是它很小，给它足够的时间，它的速度就会变得很快。
嗯，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火车只要在加速，而不是等速啊。
嗯哼，
小小的加速，给它足够长的时间，它的速度就会变很快很快。
嗯哼，
所以呢，如果那样子的话，就真的可以把一个巨大的小行星拖回来。
如果从现在这个 Psyche 所在的位置来，就是6年后开始这个计划吧，哈。
嗯。
假如说从今天开始拉它，要拉到月球旁边，要拉多久？
今天那。现在这个技术还不存在，对，而且你要从那个地方过来的话，你光去那个地方，去那个木星土星啊，
嗯，
那就已经好几年的事情了，
嗯，
所以你要再把它拉回来，那是更久了。但是我相信未来的科技改善啊，那个动力啊什么的全部改善了以后，真的把它拉回来不是不可能的，
嗯，
但问题是大家会不会想，你万一拉回来路途中间松掉了？
是，
它不是绕月球，它跑来撞地球。
我要撞地球怎么办呢？
对，那就你就直接在地球上挖矿就可以了。
嗯哼，好。另外，日本也一直在从事这个太空垃圾、太空垃圾的处理，但是好像它空手而返。
对，它这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日本人也承认了啊。以前日本人碰到这种失败状况，都会想办法熬的，这次熬不了了。
嗯，
我们知道太空垃圾、太空垃圾。有很多种方法去处理，
是
最好玩的就是你过去抓到一个太空碎片了，
嗯，
就往地球上扔，
对，
改变方向，高速进入大气就烧掉了嘛。
是，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拿一个网子去把太空垃圾兜到那网子里头去，
是，
然后累积到够多以后，这个网子就合起来以后呢，
嗯，
这个卫星转变方向，直接对着大气栽下来，
嗯哼，也就是让它自己产生更大的沉坠的力量，是不是？
对，对，它自己本身会带着喷射气体了，
嗯，
所以呢，这个抓东西的轻垃圾的卫星清道夫啊，
嗯，
它抓到足够东西以后，就发射一个横向的火箭，就可以改变方向了。
哦，
它只要
改
变
方向，嗯，
对，离开它的轨道以后，就会受到地球引力加速对着太阳我们的大气层冲下来。
是，那么这一次日本的太空船然后这个研究机构他们迟迟没有展开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的网子没张开。
嗯，
那网子没打，那个巨大的电磁铁渔网啊，
啊，
在不锈钢跟铝构成的，而且上面有磁性的，
嗯，
打开来以后呢，路上碰到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有金属的碎片呢，都会进到网子里头来。
嗯，
那然后它有不锈钢跟铝比较重的元素挡在那个地方啊，
是，
那这些东西不会把你的网子给撞破。
嗯，
其实也花了好多功夫做这个，目的就是我们的地球周遭有1亿片太空垃圾。
嗯哼，
那真的是很危险的。
那照说是很容易抓了，但是它网子没有张开是怎么回事？
那不就不知道了。网子没有张开，当然他们需要好好去思考了。
嗯、
但是像以前我们说去木星的 Galileo，
嗯，
它的天线也没有张开，
是
搞了半天以后才知道，它原来的润滑剂都已经流掉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日本人还会再针对同样的一个方式再继续从事第二次的这个改造吗？
我相信会，我相信会。
嗯，
因为这个观念是很基本的，大家都能理解的观念，
是，
然后做起来也并不是太困难。那只要你确定那个网子能打开，
嗯，
在太空里面也不会再有太多什么大气把你网子吹翻，把你伞吹翻了的问题。
嗯哼，
但是如果你抓到东西的话，地面看到就会很高兴了。
是
呀。Yeah。
好，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待会儿会报一报气象。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我现在正看着阳光普照的台中市，
真是啊，这个暖和了，真的，我年纪大了就发觉，哎呦，这个真受不了冷啊，一感冒就好不了嘞，
手脚冰冷啊，
嗯，浑身冰冷，冻上了，你知道吧？
啊，
来，有一个名词叫 MRSA。
Yeah。
在中文的名字叫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东西跟太空有什么关系？
也、yeah ，我想大家听到金黄色葡萄球菌就会开始害怕了。
是，
这其实是蛮危险的细菌啊。
嗯，
它在美国的死亡人数每一年啊，
嗯，
超过了肺气肿、艾滋病、帕金森氏跟谋杀案。
嗯，
要把谋杀案加进来的话，那你就说，哎呦，这还真多。这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这种感染跟死亡是很危险的。
嗯哼，
但现在呢 ，SpaceX 和那个马斯克大兄啊，
嗯，
他要做更危险的事儿了。
是，
他要把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射到太空里面去。
射到太空有特定的目的吗？
啊嘛，空大太空站，太空站。
嗯，吓我一跳。
对，不是说。
对，他是要去做实验嘛？
对，他是想看一下。利用国际太空站上面的微重力环境啊，
嗯，
看 MRSA 金黄色葡萄球菌变异的速度跟方式，
嗯哼，
所以它其实就是从地球表面离开了以后，给它产生一个全新的环境，
嗯，
看它什么时候会变成超级细菌，
嗯哼。
当然，大春兄，我们一看了以后就会想到那些恐怖的电影啊，
嗯，
也就是疯狂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搞的疯狂实验，
嗯哼，
到最后控制不了了，超级细菌跑出来了，那就完蛋了，
嗯哼。
但他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希望了解 MRSA 变异的过程，那当然他的目的最终还是希望能找到有效的药物跟控制的方法了。
嗯，哎，我想了解一下，
哎
，MRSA 本身并不是超级细菌，你的意思是这样？
他现在因为被人类逐渐训练的结果，
嗯
，MRSA 这个细菌对抗抗生素的耐药性与日俱增啊。
嗯，
那所以如果在没有重力的环境底下，科学家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它会变异的更快还是更慢？
嗯哼。
那如果更快的话，很可能很快的没有药就能治，没有药能制服得了它了。
嗯哼。
对啊。
那如果结果就是您讲的会更快，那打上去太空站有什么样的意思？那有什么样的价值？
它就是能够有实验组跟对照组嘛。
嗯、
对照组就是在地球上正常重力的实验室里面，
嗯，
跟太空站上面没有重力的环境里面，
嗯，
看两个怎么样长。那、科学家或许可以经由比较它们成长的过程，找到它的弱点在哪里，
嗯，
那就可以找到合适的药物去制服它。
也就是说，微重力环境对于生物的不管是基因组或者是什么都有影响，是吧？
对，是有影响，它对基因会改变，因为你的基因在我们人是在重力环境里，生物在那边演化出来的，自然是习惯这个环境嘛。一旦到那个微重力的环境里，很多事情都还说不准的。
是，
对呀，
这是 MRSA。另外，你谈谈火星的大气层，
对，
以及存在于火星大气里边的可能的微生物。
对，就是。接下来这几个有趣的火星的新闻呐、啊，
嗯，
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也就是有令人鼓励、受到鼓舞的，然后也有令人觉得相当挫折的哈。
是，
他说， 火星的大气层里面应该可以让微生物生存。
嗯哼，
因为大锥兄就是您很熟悉的产生甲烷的细菌啊，
是
你看得到它大气层里有甲烷，那有这种甲烷呢是微生物产生的。
嗯，
所以他推断说火星上应该也有产生甲烷的微生物。
是，
那如果火星大气层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那应该是大气层里面是存在的这种微生物的生命的。
嗯，
所以它其实是大气层虽然很稀薄，可是呢还是没有完全探索。
嗯，
那希望能够看得到到底这些环境是不是有东西。因为火星平常我们讲零下温度50度到120度，
是，
但如果在夏季接近赤道附近的环境的话，
嗯，
太阳直射温度是可以到零上摄氏零上的。
嗯哼，
所以那个环境里面还真的是可以找出来原始生命存在的基础的。
嗯哼，但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火星表面下啊，过去被认为存在有大量的水。
哎，
那么这个大量的水跟刚才提到的这个微生物啊，
嗯，
那它有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如果它过去曾经有水，曾经温暖的话，
嗯，
那应该有可能至少原始生命会存在的。那今天就是想找出来原始生命，
可是我们并没有办法恢复，对不对？恢复这个环境
不容易，不容易。
以我们人类的力量，
对，有两个问题，大致就是您说。大家都觉得哎，水应该存在，当年应该是温暖的啊。
嗯，
但是呢后面两个新闻就告诉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乐观。
嗯，
因为没有碳酸盐。
没有碳酸盐。
对，没有碳酸盐。
嗯，
但是另外就如果大家相信它上有水的话，那你所留下来的微生物是应该在土层跟大气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嗯哼，
那即使它是以甲烷细菌的形式也应该存在，因为地球上可以的。
嗯，是，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去尝试检验一下这样子的想法到底是否正确。
嗯哼，
但是有趣的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说火星上面如果说它过去是有水的话，那如果又有二氧化碳，
嗯，
那二氧化碳跟水结合会产生碳酸盐。
是，
那有碳酸盐矿物就会有沉淀。那但是呢你现在看到的35亿年以前火星表面的地质，
嗯，
它并没有碳酸盐存在。
嗯，
怎么找都找，连一点点低浓度的低剂量碳酸盐找不到。
嗯，那
表示20-30亿年以前火星大气不太可能有二氧化碳。
嗯，
那如果没有二氧化碳的话，它的全球暖化或者是温室效应，
嗯，
就不是那么发达了。
嗯哼，
所以很可能是说在过去没有足够的二氧化碳产生温室效应来解冻水冰。
嗯哼，
没有办法解冻水冰的话，那你真的是要能够产生微生物是很困难的。
是，而且更何况它夜间的温度都降到-100多度了。
对呀，对呀，
是不是？
对，
是，
所以说他们这次在火星表面岩石里面检查碳酸盐是不是存在，后来发觉几乎是不存在的。
嗯
哼，呀，然后那看那个大气层里头或者是岩石湖泊里面都没有找到很明显的碳酸盐存在的证据。
嗯嗯，
那所以是说过去可能真的是没有太多碳，没有碳的话，
嗯，
温室效应不存在，那其实过去微生物存在的环境即使有也是很艰苦的。
嗯嗯，另外火星有一个火山连续喷发了20亿年。连续喷发是那么大火星。
对对对，不一定是一个，而是一组啊，可能是好几群火山啊。
嗯，
就是发现了陨石，在非洲看到陨石了。
嗯哼，
那有趣的是呢，找到了这些陨石跟其他11颗陨石有类似的化学成分，可能都来自火星。
哦，
但是好玩的是说，这11颗陨石呢，仔细研究以后，那有多半陨石是来自5亿年以前的环境的。
嗯哼，
那只有在5亿年，可是这一次找到的一个非洲陨石呢？是24亿年以前。
嗯，他如何确定？使用同位素定年？
没有，同位素没有办法追到那么久以前啊。
嗯，那
呀，他们是从怎么讲？从地质跟里面成分的比较，还有里面的气体分析，
嗯，
然后看它到底猜测大概多少年，误差其实还蛮大的。
嗯哼，
那就是说，它跟其他11颗感觉很像，但这11个陨石经过你们分析里面的环境，里面的那个物质比例以后，说是5亿年，
是，
但是这一颗跟它长得像的又是24亿年。
嗯，
他们想说 制造这一堆岩石的火山还真的活跃了20亿年。
哦，就是它从它看起来都是从火星喷发出来的。
对对对，从二十。
那怎么能断定它就是来自于火星呢？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它里面所包含的气体，
嗯，
跟火星现在到过去的气体成分接近，而跟地球早期地球不一样。
哦，
对，
好，那么它能喷那么远也很奇怪，我在想，想不通。
它可能是那个时候应该都是类似的东西啊，东喷西喷的哈。那有一些碎片喷出来以后速度够快，没有落到火星表面，
嗯，
然后就飘飘荡荡在火星四周了。
嗯哼，
那随着年几亿年，给你几亿年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跑到地球四周来，被地球重力场抓住以后落下来，就成了火星陨石了。
是，我是很难想象就是了。不过，如果说有20几亿年以前的跟5亿年以前的掉到地球上，而且掉到非洲，还真的就给人捡到了，怎么捡得到呢？为什么不捡另外一块那么大的一个非洲，多少石头？这还是充满了疑惑。最后我这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我一下，就是科学家们如何去辨认而弯下腰捡起那颗石头来？
其实大春兄啊，我真的觉得熟能生巧，就像我们走在星空底下，别人问我们说，哎，那个亮颗星什么星，我们抬头一看就是那什么星，别人不知道你判断的过程是什么，但只要你熟了，他们都会变成你的朋友。就像是玩这些石头玩陨石的人，
嗯，
他玩多了以后十几二十年的经验，你把一个东西摆在他面前，他马上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嗯，
是来自什么地方的陨石。
哇，
对。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接下来这个话题就在明年，也就是2018年，嗯，大概也是距今算起来将近20个月以后，不到20个月以后了。2018年的10月，预定将要有一个太空望远镜发射到距离地球100万英里，大概也就是地球到月亮的5倍啊的这样的距离。一个太空望远镜就是韦伯太空望远镜。这个望远镜发射进入到太空以后，会跟我们今天的观测有些什么样的开拓和变化呢？孙馆长，
哎呀，大春兄，这真的是说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嗯，
从2011年就说要韦伯望远镜要上去的，
6年以前，
哎呀，现在要到明年的，至少已经有一个确定的日子，明年10月份啊。
嗯，
大家也不要太严肃看待这个数字啊。
嗯哼，
美国的太空任务50%都会延期的哈。
嗯哼，
但是呢，如果这个顺利发射的话，它的位置不像哈勃望远镜，哈勃望远镜呢，离开地球表面只不过是570公里。
是，
你可以想象，我们地球是12800公里一个大球啊。
嗯哼，
它离开我们地球表面只不过570公里，简直就贴着地球表面在飞嘛。
是。
那它能够观测的范围就很有限，
嗯哼，
受到大气的阻力也很大。但 JWST 呢，这个韦伯望远镜，它的表面直径，哈勃望远镜是2.4米啊，小小的，
嗯，
它这是6.5米，
哦，
本来要做个8米还是10米的哈，
嗯，缩水了，
钱不够嘛，
嗯，
就成了6.5米了。但是它要送去的地方却是太阳跟地球连线再往外面走150万公里。
嗯哼，
大春兄，那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拉格朗日点的第二个点，
嗯
，L2，
是，
你可以想象，到了150万公里以外，这个韦伯望远镜回头看看12800公里的地球，
嗯，
那根本就是小小的一颗弹珠在远方了，
是，
完全不会遮蔽它观测的这个环境哈，
嗯哼，
而且它背向太阳，因此它的温度可以降到非常低，
是，
那韦伯望远镜呢就可以量测比较长的红外线波长，
嗯哼，
而且长的红外线波长呢，对于早期宇宙的研究很重要，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哈勃做不到的事情，韦伯可以做得到。
是，
虽然是说韦伯上去以后，哈勃不见得会下来，还是可以继续做，
嗯，
只要它能够运转，就值得继续做，因为哈勃太厉害了，
嗯哼。
但是呢，哈勃的波长跟韦伯的波长没有办法比，
嗯，
对呀，
一旦这望远镜投入执行工作，它每年是 要工作多少时间，还有他预期的年限又如何？
他每年要工作8776个小时啊。
嗯，
其实我们想想看，
没有一例一休啊。嗯，
大真兄，你不要戳到我们的痛点。我跟你开个玩笑哈。
嗯，
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去垦丁天文台给中学老师上课，
嗯，
因为需要当天第二天有会议
啊，
所以是科博馆的公务车送我过去，在当天带我回来的。
嗯，
送到那边去以后给老师上课，中学老师们问题特别多，特别有趣。
嗯，
谈到后来要花3个半小时回到台中都来不及了。
嗯，
一旦超过了晚上12点，
嗯，
你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
车子靠边，换我开。
真的？
坐后面。因为你过了12点就得叫他休息了，不是？
哦，这就是这个是保护工作者哈。
我不知道这个，
可是我觉得让你开不可能是保护的意思。
说的好玩的啦，就是没有那样状况。嗯，你知道前两天我从垦丁天文台上完课回来，
嗯，
到了科博馆门口是11点59分。
嗯，
还好，
这也没有违法。
也没有违法，没有违法。但是你可以想象1天24小时哈。
嗯，
他10天就是240小时，
是
那100天是2400小时。
嗯哼，
300天呢，300天才不过7200小时。哎，
对啊，可是你刚刚说他要工作8776个小时，
对，他完全不会抱怨，他几乎一整年都可以工作，
超时工作。
yeah， 所以这会是一个比远超过哈勃望远镜在波段能力上面跟观测时间上还有全天涵盖度上面，
嗯，
远超过哈勃的一个新设备了。
他的工作范围大致上是什么？
你说的是什么
观测的范围？
哦，几乎是全天了，也没有任何东西挡得住他了。他在远远的地方哈，
嗯，
地球太阳都变成小小的。
嗯哼，
但是同样的道理，这个在制作的过程中呢，美国各行各业天文方面各领域都抱怨得很惨
啊，
因为钱都被他超级吸金吸走了。
是，
到现在发射之前已经耗资90亿美金了。
嗯哼，
你知道吗？哈勃望远镜在发射之前耗资15亿美金
啊，哈，
这是90亿，
是
overrun budget， overrun 太严重了。
嗯，
好多领域都被砍掉以后，把钱拿到韦伯来。
嗯哼，
就像头洗了一半不能不洗的样子。
是，
yeah。
接下来是一个恐怖的话题，
哎，
我们问过几次，但是都没敢很深入的问。
嗯，
不过最近我看了几部好莱坞的电影，不约而同，不管是新明星、老明星啊，大牌、小牌。B 级片或者是大制作都涉及到这个题目，接触外星人的后果，这应该跟霍金前两年发出的恫吓有关。天文学家认为，只要是跟外星人接触，后果应该就是地球生命的大灭绝。
Yeah， 对，就是主要是说外星人科技如果比你高的话，你接触它大概没什么好处。
嗯，
那当然有另外一个乐观的人叫做 Jill Tarter。
嗯，
那至于你知道吉尔塔德是谁吗？
嗯，
就是朱迪·福斯特《接触未来》里面那个女孩子的原始造型。
哦，
那真的有这个人的。
哦，
吉尔塔德一直要找寻外星人。
嗯，
那他是比较乐观，因为他是 SETI 搜寻外星人的那个学院的主持人呐。
是，
他说任何一个只要科技发展到能够星际旅途去寻找外星文明的，他的心态应该是够成熟，应该崇尚友好和平的人。
嗯哼，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在人从人身上来看啊，他在能够维持和平的时候，他想办法维持和平。
嗯，
他在不能维持和平的时候，他一定取得胜利，对不对？
然后不能维持和平跟能维持和平的时间比例是多少？
应该是大概是1:1万吧。
哪个多呢？
当然是我这个争取胜利的时间多，是不是？
也是啊，因为我常常跟学生讲说，如果外星人落在地球表面，打开门到底下来是善意还是恶意的？
嗯哼，
那无可救药的乐观派认为是善意，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恶意的。
嗯哼，
因为你想想看，地球人出去会干什么事儿就知道了。
是地球人本身在地球上干了些什么事，我们也知道，只是大家不承认而已，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1分半
啊，
在实验桌上可以打造黑洞吗？
呀，这就是我们台大物理系的同事啊，陈培生教授啊。
嗯，
陈培生教授以前我们俩一块写了一个蓝与黑的剧本，王兰先生的蓝与黑剧本啊。
是，
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但他跟法国学者共同提出构想，要用超强镭射跟纳米技术，还有电浆实验室啊，在实验桌上打造一个像黑洞一样的环境，尝试去测试看黑洞里面的讯息是不是会消失。
嗯，
理论上世界上所有的物理系统讯息都不应该消失的。那黑洞在霍金的蒸发效应出现以后，就有可能是里面讯息是完全蒸发消失的。
嗯哼，
那到底会不会这样子？陈培生老师他们说，终于有个机会在实验室里面可以来测验了。
还有50秒钟的时间，不急，你慢慢跟我们说怎么测验。
他要在一个在法国的那个国际超强镭射科技中心啊，
嗯，
跟那边的主任，然后用镭射来射到一个电浆里面去，
嗯，
创造一个薄膜的靶，用纳米技术来创造一个薄膜靶。那打进去了以后呢，会把薄膜靶融成电浆，产生反射镜。那这个反射镜就跟黑洞边缘的那个世界地平线很类似。然后到最后呢，它打进去以后，那整个这个反射镜会消失，消失那一刹那就模拟了黑洞完全蒸发的过程。
嗯，
那你就可以看这个过程中到底讯息能不能留存得下来。我知道这讲起来很复杂，
嗯，
但你只要想说，哎，台湾学者跟欧洲学者共同打造黑洞来测试霍金的理论就好了。
横居繁华，